弟兄姊妹和两位平安。为了更好的领受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，我们把整个就是十五章的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，我们大致的了解一下这个背景。十一节开始，我读单数节，你们还是读双数节。耶稣又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
我要是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
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
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
把那肥牛犊切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
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
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
但你这个儿子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也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
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
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父亲，这俩儿子不一样。小儿子离家出走，奉了家财就离家出走，然后到外面挥霍，挥霍完了以后呢，不得已就回家了。回家里面，父亲高兴的就抱着他亲嘴。那大儿子家里面呢，觉得这个儿子这么浪荡，你回来还这么对待他，觉得有点不公平，所以他生气。这是大致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谁讲呢？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。像这样的比喻，其实主耶稣讲了很多。那主耶稣讲这些比喻，讲这些故事，并不是因为就是这些门徒跟着他无聊，然后讲一些故事来让他们来消遣。这些故事的背后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属灵的真理。主耶稣讲这些故事，好让这些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，就整个这个故事当中有三个人，一个父亲，两个儿子， 其实这两个儿子呢，在这里面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，告诉我们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所有的罪人，是两个浪子。不过小儿子呢，是他当初呢把这个家产分了以后呢，他不要这个儿子的名分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自己出去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呢是离家出走的这个浪子。大儿子虽然没有离家，但是实际上他在家里面也迷失了。弟弟回来以后应该高兴，但是他却生气，也是一个浪子。这个父亲呢，其实代表的就是神。从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神的这个慈爱，神的怜悯，神对悔改的人是如何的包容和接纳。关于这个大儿子，我们今天不做分享，我们今天就单单从小儿子身上，从小儿子的经历，从父亲的角度来分享，看父亲是怎样怜悯我们这些人的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全然的接纳的爱，全然接纳的爱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15章17到24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聚集我们，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开启我们，我们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，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求主也加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靠着你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你，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就是到了晚上，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浩瀚的星空，白天呢在路边呢，我们留意一下那个一花一草。如果我们真的去留意的话，观察的话，我们不由得会心生敬畏，赞叹这个造物主的伟大。神造了天，造了地，造了我们人类，神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3章38节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后来俩老乡不知道亚当，可能亚当就是神造的第一个人啊，神造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，说造了他以后，说神认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是有一天亚当犯了罪，他不听神的话，他吃了不应该吃的那个果子，导致他所有的后代包括今天的我们都有了罪。所以我们是毫无办法，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就有，我们的基因里面就有，我们就愿意说谎。像那个小孩子，我那两个小孙子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懂得说谎，就懂得开始恨人，说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，因为是从老祖宗亚当身上遗传下来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的3章23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为亚当的过失，亚当的后裔都失落了神儿子的地位。那失去了神儿子地位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他就没有资格去继承父亲的财产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假如我们看到啊，有的做儿子的堕落了，儿子堕落以后最痛苦的是谁？那就是他的父亲。那么站在父亲的角度，我们不难想象人类堕落以后神有多难过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的4章5节就说，神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神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他要恢复人做神儿子的地位。老祖宗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他失去了这样一个身份，所以神也不认他做是神的儿子，但是神愿意恢复我们这样一个身份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 那么今天的经文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中，这个小儿子要和父亲来分家，要是到当时那个时代，父亲没有死，儿子是不能分家的。所以这个儿子跟父亲分家呢，用现在话来说是大逆不道。他为什么要分家？不想在家里面受约束，想在外面来想过自己要的生活，离开父亲来到外面来寻找所谓的自由，这是这个小儿子的想法。他要分，这个做父亲的呢也没有拦阻。其实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良心放在了我们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同时神也把这个选择的自由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选择的时候，神会提醒我们这样选不对，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。所以神造了亚当以后，把亚当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，然后就对他说，在创世纪的2:16-17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儿神呀对亚当说的很清楚，伊甸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树，有很多的果实，你可以随便吃，但是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千万不能吃，你一旦吃了以后，那吃的日子那就是死，不可吃。这是神的命令，是一个命令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命令亚当不能吃，神命令但是不会强迫。那亚当呢，你可以选择听，也可以选择不听。神把这个后果提前告诉了亚当，你吃了以后，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那弟兄姊妹，神今天也是允许我们走错路，但是神盼望我们付出代价以后能够迷途知返，这就是神。所以到今天的第17节，就说他醒悟过来，就是这个小儿子啊，外面就已经把这个钱财挥霍完了，走投无路了。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，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难道我在这里要饿死吗？通常啊，我们人真的是不撞墙不回头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很难苏醒过来。当这个小儿子陷入绝境以后，他才醒悟过来，想到了父亲。那今天也是，其实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身上其实也常常有这个小儿子的影子。我们有时候真的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离家出走，有的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离开了教会，有的可能虽然是一如既往的在教会里面也参加聚会，也参加各种团契，其实心早就离开了神。离开了神就是离家出走，成了浪子。这个时候神就会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经历难处。神让我们经历难处，他不是要丢弃我们，乃是要我们在难处当中能够苏醒过来。所以在下面的18-19节，这个小儿子就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在绝境当中，小儿子的这个灵呢就突然苏醒过来，后悔当初的鲁莽。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愚昧不是浪费了所有的资产，而是离开了父亲。他知道 回家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他现在是懊悔不已，知道不仅得罪了父亲，也得罪了神。他深深地感到，即使是回了家，也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，自己羞愧。当一个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，往往不敢有太多的奢求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小儿子诚诚实实承认自己的不堪，自己的无能，也承认自己的不配。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求父亲不要嫌弃他，把他当做一个故宫就可以了。家里面有那么多的故宫，那你把我看作他们一样，你怎么对故宫就怎么对我，能混一口饭吃就可以了。这是他的真实想法。那么这个父亲是怎么做的呢？在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父亲一连串的动作是看见、跑去、抱着、亲嘴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这个父亲那种难以掩饰极大的那种喜悦，看见这个儿子终于回来了，所以他高兴。儿子以前对他的背逆、对他的不孝，这个做父亲的全都抛在了脑后，他的伤心、他的愤怒现在都不管了，都不再计较了。这个父亲现在是从心里面完全接纳了这个儿子，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心肠。他不愿丢弃，他家的门永远为这个儿子敞开着，随时在等候这个儿子的回归。这说相离不远，他父亲看见，这说明这个小儿子回家以后，不是先敲门，敲了门以后，父亲才出来看到儿子，而是在很远的地方，相离还远，很远的地方，这个父亲就看见了儿子，好像这个父亲每天都在张望，都在等着儿子，等着这个浪子回家。在诗篇的103篇13节就说，地上的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那么耶和华就是神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，偏行己路，按自己想法来行事的时候，像这个父亲一样，神也会伤心难过。但是一旦我们像这个浪子一样，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会完全的接纳，不再计较我们以往任何的过犯，任何对不起神的地方。我们以前说过了谎，谁也不计较，我们恨人也不计较，我们做过什么，犯过什么错，神也不计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约翰一书的1章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神看什么？看我们的态度，看我们的心。我们真的愿意到神面前认我们罪，我们以前说谎，我们错了，求神来赦免。我们以前干过这样那样的事，我们错了，求神赦免。只要我们到神面前认罪，认我们的错，神是信实的，神说话算数，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履行他的承诺，他是公义的，是公正的，所以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洗干净。如果神不赦免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，我们真的都不配。 但是神就愿意赦免我们。在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。神在等候，等候我们回家。亚当犯了罪，被神赶出了伊甸园，意味着赶出了神的家，离家了，就像这个小儿一样在外面就流浪。那神一直盼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，回转向神。回转向神是神接纳我们的前提，我们只有回转，神就接纳，这是前提。神在等候我们，时时刻刻等候我们的回转，然后怜悯我们，接纳我们。说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和他亲嘴。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什么都不顾了，这个时候迫不及待地跑过去，抱着满身污秽的儿子就是亲吻，是连连的，好像怕这个儿子再次跑掉。这是一个父亲的心情。在路加福音的15章1到2节，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这是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下，就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，在地上的时候发生的事。众税吏，当时的税吏跟现在差不多，那就是勒索呀，敲诈呀，所以当时税吏也是罪人，这是罪啊。和其他的罪人都想挨近耶稣，到神，到耶稣的跟前，耶稣是神，要听耶稣讲道。那么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有一种人叫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法利赛人就是严格按照律法行事的，表面上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毫无破绽，但是他心里面是污秽的，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。这个文士呢，文士在当时那是老师教导圣经的，他们就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就是这个耶稣呢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一块吃饭，说这个人不对。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去接待罪人呢？主耶稣是神，他道成肉身到了地上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神并没有因为我们满身的污秽来嫌弃我们，神愿意接纳所有愿意靠近他的人。所以这些这个税吏和罪人呢，愿意靠近耶稣，耶稣就愿意来到他们当中，这就是神。在雅各书的4章8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所以神愿意亲近我们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先亲近神。浪子的这个回来啊，父亲是喜出望外，不计前嫌，全然的接纳。那面对这个父亲这个温暖的怀抱，我们可以想到，这个小儿子，这个浪子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，忐忑不安。以前在家里的时候，每天都能见到父亲的面，那见父亲呢是很自然的一件事，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，他是带着满心的羞愧见自己的父亲，所以他事先也预备好了台词，这回去怎么跟父亲讲？他是怎么想的呢？说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”这是他心里这样想的，这是他的真实想法，不是为了刻意来讨好父亲。 就在他父亲迫不及待的拥抱，又是拥抱又是亲嘴的时候，小儿子把这个话呢就说了出来。那小儿子怎么说呢？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大家注意一下，他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完了没有？没有，哪一句没有讲？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这个父亲啊，没有等他的儿子把话说完，立即打断了他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父亲的心里，儿子说什么都不重要，儿子回来最重要。所以到22到23节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父亲就是这个儿子还没说完，就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切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要知道，如果是一个故宫，他有没有这样的享受？不可能。所以这个父亲让其他的仆人做这些事儿，意味着一件事，神并没有按照他儿子的想法把他当成一个故宫，神要恢复他做儿子的地位。尽管儿子没有这样的奢求，但是这个时候父亲是全然的接纳，父亲要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和地位。小儿子原来可能想以一个故宫的身份然后回家将功补过，在父亲面前来赎罪，但这根本不是父亲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无论做多少，我们都无法来补偿我们对神的亏欠。地上人犯了法以后，那么判了刑以后，那就是要在牢里面或者什么来赎罪，刑期满了以后就放出来。实际上我们做了亏欠人亏欠神的事以后，你做多少都补偿不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替自己赎罪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。神喜悦我们的是能够诚诚实实的回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认罪悔改。这个父亲全然的接纳了这个小儿子，毫无保留的恢复了这个小儿子的地位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曾经也是浪子，我们刚才分享过，自从我们始祖亚当犯了罪以后，我们都变成了浪子，跟这个小儿子一样在外面漂泊流浪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如此的混乱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都有法律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把人的罪解决了。即使我们今天信了神，我们偶尔还会做一些对不起神的事，我们偶尔还会说谎，偶尔还会骂人，偶尔心里面还会恨人，偶尔还会离家出走离开神离开教会，但是神始终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当我们有一天带着悔改的心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像这个浪子一样蒙神赦免，神恢复我们做他儿女的地位。虽然始祖亚当犯了罪，使得我们所有人失去了神儿子的地位，但是神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我们。所以神做的这件事，那就是 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他舍弃天上的尊荣来到地上，借着一个没有亲近过男人的一个女子，那么怀孕生下了这个耶稣，我们叫道成肉身。他做这件事，那就是为的就是恢复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。作为父亲，没有什么比浪子回头更高兴，因为这个父亲知道，第二十节他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，就是这个儿子回来以后，就像从这个儿子死去活过来一样，死去了又得到了，所以这个父亲是那么高兴，连连和他亲嘴，就快乐起来。所以儿子回来的第一件事，这个父亲做的就是恢复他原来儿子的身份和地位。神要恢复我们每一个人原来做神儿子的这个地位，但前提是我们愿意回来，愿意被神恢复。谁愿意，神就恢复谁，谁就有资格再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这段经文啊，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，其中有一点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回转，在神眼里面这种极重的价值。我们犯多少罪，犯多大的罪，神都能够饶恕，能够赦免。他看重的是我们要不要回转，要不要回到他的面前。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结束。在他来之前，神家的这个门一直在向我们敞开着，他在等候他的儿女回家。因为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盼望我们每一个浪子都能够回头，神愿意恢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家里面的这个地位，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在神的家来继承神的产业，他丰盛的产业。迷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迷失不回家。说这个小儿子虽然迷失了，虽然离家了，但是他懂得回家，回了家以后又可以开始做父亲的儿子，他可以享受家里面的一切，因为家里面的每一件都是他的。我们谁都不能保证我们自己永远不犯错，但我们真的始终要记得像这个小儿子一样，迷失以后记得回家，因为神在家里面一直等着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们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。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当我们离开你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在等着我们回家，你等着我们回转。我们感谢主，你如此的不离不弃，你是全然的接纳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就求主你施恩给我们。我们好多时候常常的犯罪得罪你，就求主你赐下你的怜悯，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邻舍，还有好多人没有认识你，就求主你赐下这样的恩典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到你面前。求主来施恩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